呢要特别交通到底以利亚是长什么样子，因为他非常有名。那圣经中只有两位曾经四十昼夜神呼召他们四十昼夜，一位是摩西，一位就是以利亚。摩西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这个十诫法版，然后教导给以色列百姓。那以利亚呢，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，神并没有任由他去躺在那个罗德树下求死或者睡觉，没有给他吃饼喝水，然后叫他起来行走，而且告诉他当走的路还很远，你不要停在这个地方。那这四十昼夜，另外一个新约中，在主耶稣身上有四十昼夜在旷野中受的撒旦魔鬼的试探。那这四十昼夜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生中的一个路程，你把它往这个缩小来看，就是人生的一个路程，就像这四十昼夜一样，要奔跑前面的路，要回应神，而且可能时常会有一些试探，当然要靠着神加添的心力，一点饼跟一点水走前面的路。那以利亚在这前面，他其实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，比如说神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并没有记录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，家庭背景都没有，只讲一句话叫做这个基列寄居的提斯比的以利亚，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。请大家注意看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的以利亚，他是寄居的，寄居两个字就说出了这就是他里面的光景。因为寄居，所以他就不会太在意许多我们在意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人生也是很短的，真的比你想的还要短。那你有一种态度是寄居的吗？至少态度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才轻省。你到一个地方，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这个也抓，那个也抓，你会发现你人生其实很多错误都是抓出来的。你生根生得很紧的时候，连紧太紧的时候，你是被提也提不上去呀。他为什么最后可以旋风中把他带走呢？因为他很轻省。轻省的原因是他寄居，他并不会跟地跟许多世界的东西抓得很紧，粘得很紧。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每个人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有人因为孩子 来教会的，有人因为老公来教会的，有人因为事业来教会的，有人因为健康状况来教会的，太多需要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这无可厚非，大家都会有需要来教会。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被神带到一个程度，那些东西不是很重要。也许曾经有这样的事情，那些事情把你牵引到神面前，那个时候你里面是要转变的。你不能再把你的孩子当神，你也不能把你的事业当神，但是你也不能把你的金钱当神。我知道口中来说大家都不会这么说，大家都不会啊，但是实际上你的行动是会告诉你是把谁当神的。因为你可能整个心都在工作在赚钱，你怎么可能把神当神呢？所以他的寄居是告诉我们他很轻省，他不会被地上很多东西纠葛不清，拉拉扯扯，他不会这样过人生的。所以因为他是寄居的，所以神可以大大的使用他。我们这之前并没有看到以利亚有什么记录，他到底怎么训练的，为什么神拣选他，都没有，就这两个字寄居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这两个字太宝贵了。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特别讲的，旧约中的所有的圣徒，他们其实都是寄居的。那你引申到基督徒身上，我们也要一种态度是寄居的。万事互相效力的效力点是在哪？是在神所爱的人。那为什么可以为他效力呢？因为他又不会被那个东西给绑住，他可以用他，可是不会被他给辖制啊。你可以陪伴你的家人，可是你不会被家人情感勒索啊。我们大家有没有听懂这意思？如果一旦你很多东西抓得很紧，看得很重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举步艰难，你会很难走出去啊。如果你把你同学看得很重，同学会来就去了，还聚什么会呢？你把钱看得很重，拿有钱赚钱的机会到就去了，还聚什么会呢？这个就是你的心到底是在哪个地方看重的。所以提这个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这句话很好，他就是寄居，他从头到尾都寄居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已经在前面有几个很特别的事工。比如说他到基利西盘，你想看看全以前所有以色列的百姓，历史上所有他的列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着天 祷告说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，没有一个都没有，只有他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神的的确确大大的使用他，然后呢，也没有一个可以对整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荒凉。亚哈掌权，然后后面是他的老婆耶洗别，皇后把整个偶像带进以色列地。你知道这个是多么严重吗？当领袖堕落黑暗的时候，整个国家就全部都沉沦了。这引申到我们信仰上面是一样的，教会里面的主责同工、牧师、传道、监督、长老，当他错误的时候，整个教会是不会走对的路，这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亚哈掌权的状况之下，有巴利先知450个，还有一个叫做耶洗别从国外带进来的亚瑟拉假先知，那个部分都还没有处理哦。这个前面击杀的，在 这里之前是以利亚他击杀450个假先知。那你想看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功，是不是应该带来一次大复兴？
是，
是不是？你有多少人敢去击杀450个假先知？而且是亚哈耶洗别掌权的时候，你看看你做对的事情，结果圣经怎么说呢？大家看一下第二节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亚哈回去就跟他老婆讲嘛，假说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嘛，那一些假先知在一整天跳完之后，雨没降下来，以利亚当雨降下来的时候，所有人就开始了，然后就一个很大的清洗，把所有450个假先知全部当场全部都杀掉。那耶洗别听到这件事情，他立刻下了一个指令，就是明天这个时候他派人去，我要杀你。我先问各位，你觉得耶洗别想杀先知以利亚他能杀得到吗？你觉得他有能力杀到吗？
没有。
确定吗？以利亚才刚杀完450个巴利先知，你觉得他有能力杀以利亚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想看看他有能力杀以利亚吗？你觉得他可以杀得到举手？没感觉，杀不到举手。你们的手跑去哪里？请下我看一下嘛。好，请慢走。我跟慧慧说，如果他要杀的话，他派人来跟他讲干什么？他是直接派人来杀他就好了啊，还派人来跟他讲呢？可是你要想一个状况，当450个巴利先知全部倒下，酋长被毁，偶像被拆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百姓全部都倾向了以利亚，对吧？这时候大家觉得神的时间已经到了嘛，所以他有群众的力量，以利亚身上有。但耶洗别他是在掌管背后掌权的人，所以他也怕，他也担心，但是他不去警告也不行。所以最好的是他杀不了，他可能杀不了，那他用吓的。你看哦，这一吓的时候让你跑，让你跑的话，马上就有一个状况，所有当初在等待复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昨天才成功了，你今天怎么跑掉了？你为什么跑掉？那我们要跟从谁呢？我是不晓得那时候以利亚的心境如何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他的性情。你昨天成功不代表你今天会成功，你过去成功不代表以后会成功。你千万不要把你以前过去的东西当作是今天永远的保障，没有，因为你的生命是往前的，你的神是活人的神。所以就算是昨天成功的，你今天也可能在刹那之间，一个恐吓，一个背后的诠释，可能一句话让你从天掉到地。我不想让你们这个经验，聚完会的时候其实蛮喜乐的，蛮有力量的，然后一走去之后马上崩溃，听到了某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哈，老板要把扣薪，马上刚才听的全部忘光了。我不想让你们这种经验，或者走出去的，我男朋友要跟我分手了，马上就崩溃了，这可能就是刹那之间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觉得说不可能，任何东西临到任何人都是可能，然后也不要觉得说自己有多么的强壮刚强，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。耶洗别我自己揣摩，他想杀他是杀不到的， 或者说神也不容许他杀，可是他这一恐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利亚他会怕。你前面不是很勇敢吗？你可以杀败那些，你可以降雨，你可以从天降火。弟兄姊妹，这时候是人做不到的，你怎么会怕一个地上掌权的耶洗别？我们说他还真是怕，因为这个就是他掌权的，他在管的，所以他这一恐吓，他就开始跑路。他怎么看呢？第三节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。我都觉得这个词用的见这光景起来逃命，他逃命的原因是他见，大家仔细看这个字，见这光景。你知道人软弱的第一个状况就是把你的眼目从神那边挪到人上面，这叫做见。当你的关注点不在神身上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会打岔你的心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你本来健健康康的在奔跑天路没问题，当你的心思意念不在神身上，被一句话被一个状况给影响的时候，你开始产生了害怕。比如说疫情期间，我都常常觉得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你都是自己吓自己，因为新闻看太多了，你像今天死多少明天死多少的，然后疫情又怎么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关心这些事实，但是你关心这些事实的前提是你是带着神的眼光在看这些事，还是带着你自己的担心害怕在看这些事。以利亚他见，就是他把他原来整个眼光放在神那边，所以他刚强，他壮胆，他没问题。现在他一看见耶洗别派人要来追杀他，这是事实吧？所以他一从神的眼光从神那边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承受不住了。这就是人，一旦人看环境的时候，人都是害怕的；一旦人在环境中打滚的时候，都是害怕的，因为现实都是血淋淋的。我举个例子，神跟你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各位你可以不忧虑吗？可以吗？你孩子成绩不好你可以不忧虑吗？你老公明天可以失业你可以不忧虑吗？你现在正在检查，你可能都还不晓得状况怎么样，你会不忧虑？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在牧会的，我都觉得我也蛮惊讶的。哪里惊讶？就是去检查然后都还没有报告出来，他就自己吓死自己了。他就看到报告，医生说可能疑似应该，然后两个礼拜再来看报告。那两个礼拜他所有的作业都停了，全部躲在家里面，那就在那个洞里面在那边发酵，那越想越害怕。我跟大家讲，报告都还没出来，他就先吓死自己一半，然后还是个牧者，那我能说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的状况，我们跟他其实一样的，同样性情的人。我没有怪他，我只是说这些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去想看看为什么我是这种光景在面对这些困难，为什么我怎么这么容易把我的眼目心思放在人之外呢？那就告诉我们，可能我们平常就是这么过的，我们平常就很在意这个东西，所以那些东西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我们心就立刻掉下去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耶洗别追他啦。当然还有一个光景，大家看第四节，他说他跟神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。我都不晓得你不生于你的列祖，那你到底要多厉害？还有你这样讲的是哪个列祖？是摩西吗？是亚伯拉、以撒、雅各吗？还是旧约中之前的所有先知呢？那如果这样看的话，我跟各位说，按着以色列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观念，最伟大的先知他们还是认定以利亚。所以以利亚自己可能的软弱，他跟人比，各位，他跟人比还跟死人比？他列祖不能死掉了吗？那你跟人比干嘛？你每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神的带领跟托付，你怎么会跟你的列祖比呢？你怎么会跟你其他人比呢？人比人气死人啊。还有你跟死人比，你怎么能够过得了关呢？我是不想大家会不会拿你家族的家庭的，然后这些过去的辉煌，然后来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啊！我没有爸爸那么厉害，我没有家族那么厉害。那我很想问你，那你要多厉害？你这个时代不是有你这个时代应该回应神的吗？阿门。 所以他看什么？他看耶洗别的恐吓，他看他列祖很厉害，他不够厉害，结果他就坐在罗藤树下要求死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他这个祷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神祷告过要求死，有吗？没有，你有没有比他还属灵一点？那他这个祷告可不可以听？你觉得可以听吗？如果神按着你的祷告来成全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他是跟神说什么来？我们再看一次哦，第四节，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然后他前面先走到比士巴，然后把他仆人丢在那边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，那离得已经相当远了，然后在一棵树底下就坐在那个地方求死，这就是他跟神的祷告，他求死。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祷告到底可不给他成就，如果按着以利亚先生祷告要求死，就给他成全，马上你就死了，可以吗？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大概血气来就好啊，那你要你就去嘛，你不要那就走了。按照神当然不是就跟我不一样了，可是这个祷告是不能停的，他求死。请问各位，以利亚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飞上天空。好，圣经说他在旋风中被神接走，是吧？他没有经过死。我觉得神很厉害的，你的软弱是要求死，我就不让你死。神给人的实在是大大超过人所能够理解认知的，他求死，结果你居然没让他死，而且还在旋风中把他带到荣耀中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的思维去思考了。你想看看他被接升天的刹那之间，他也许回头一看，或者看到他当初求死的那一棵罗藤树，然后一看他曾经在那个地方等死求死痛苦绝望，那自己看了自己都会笑。当他被接上去，然后觉得我以前怎么这么无知，我怎么跟神做这种祷告，我怎么会求死呢？那我跟各位说，他跟我们一样同一种性情，在他身上有的失败我们身上都没有，在他身上可能的成功我们也可能会成功。问题是神并没有按着他现在的光景回应他。各位，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你也不可以按着你孩子的光景回应他。你孩子现在想玩一把刀，你可以给他刀吗？你孩子说我现在不想读书，你可以说好吧，那就不要读书吧。你怎么可能照着他的意思给他回应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他永远都不会前进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你孩子就整天滑手机，你可以照着意思给他顺好吧，你就滑吧，你就滑10个小时、20个小时，可以吗？如果你觉得可以，你这个妈妈或者是我的父亲，你是失责的。我问大家，你们听懂我的意思？所以神并没有听他这么不属灵的祷告。当然另一方面，你不属灵祷告你还是要跟神说啊，你也没有路，你只能跟神说。所以他跟神说是对的，他在罗藤树下然后在那边求死，然后罢了吧，算了啦，不要了啦，求你取我性命啦，因为我不生于我的列祖，我没有人给那么大的压力吧，谁叫你跟你列祖比的，那不是你自己的自我的优越感吗？谁跟你说你要跟列祖比？而且哪个列祖哪一边有你那么厉害啊？你的列祖哪一个可以那一条溪枯干掉，可以在那边养活你3年多？你哪个列祖可以把天3年6个月不下雨？你哪个列祖可以杀败450个先知？没有啊！所以你根本就是你的骄傲，你自己的那个自我优越感在作祟。用现在的比较容易懂的词，就是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你要求自己，你也要求别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其实是很辛苦的。我是建议各位，你可以不完美，可是你有一个完美的神。你可以这里不够，那里不够，这里不好，可是你的路是对的，你的心是对的。你只要朝着神的方向在前进，很多东西渐渐就会改变。阿们。所以他看到外面的，听到外面的，他受到外面的影响的，然后他的祷告是要求死的。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整个信仰的光景。另外一件事，你看看他过去的经历现在有用吗？ 他当时候去基利西旁，去寡妇家，甚至使死人复活，这些事情他都是按着神跟他说的去做的，照耶和华的话。我们讲义上面有第三节那边，神曾经说过的话，结果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完全失效。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情况，你都很好的时候，跟你交通什么都很顺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很有力量，很有信心。当你情绪淡下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可以跟你讲，听懂吗？全部都死不上帝，要管他神跟我同在，管他神曾经差遣我，管他前面有多少的成功，好像刹那之间只有你一个人而已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那是因为你已经被你的情绪给捆绑，你被你自己的负面思想给吊在那个地方。当然里面有一些撒旦的一些搅扰，那你里面看不到天嘛，所以你在里面觉得很痛苦，那你跟神说就你一个人，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都死光了也不会你一个人啦，没有那种事情。我跟我神太厉害了，真的有一次啊，主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讲的，你们不开口，不赞美，不追求的，你们不愿意的，神可以从这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说可以就可以嘛，阿们。我们礼拜五的聚会我们讨论过一个议题啊，我再稍微提一下。我们说有一条船遇到礁石，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，当然很多种啊。我跟刚才讲，一定要颠覆你的观念，因为那是神。如果那个时候你如果是属于神的，你应该赶快回转来依靠神，求神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你人生的大大小小的礁石，那你就越不过了。你这条船撞下去你就毁了，怎么解决？你们觉得怎么解决？第一个有人说，就不要开去那边啊。对，你是不想开去那边，可是风在吹，浪在打，你人生的路上能够照你的心意在做吗？你的计划又赶不上变化，谁不知道不要开到试探的地方？谁不知道不要开到危险的地方？可是你不开去危险的地方，危险就不找你吗？你说我这里的顾客很好，各位你顾得很好，疫情就不找你吗？病毒就不找你吗？没那种事吧？你顾得多好的话，可能有整个大环境的病毒还是会攻击你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不要开去那个礁石，可以啊，那也不要开啊，很好啊。可是问题是你能够主导这一艘船的方向吗？这是不见得。那怎么解决呢？有好几个方法解决，可是一定颠覆你的观念。第一个，把海平面升上来，升上来越过所有的礁石，不就解决了吗？这艘船越过就好了啊，听得懂吗？第二个，船撞上去就好了啊，船撞上去把礁石撞碎就好了，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弟兄姊妹，可不可以啦？回答我一下啦。可以啊，是船破，不是礁，不是，是礁石破，不是船破哦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是神来做，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神就一句话，礁石退了吧，进了吧，全部给我沉下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、啊，神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啊。可是当你的眼中心中想法是全部都是前面的礁石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什么方法都没用，因为现在所有的礁石困扰你的人生，你整个头里的里面外面全部都是这些困境。你那时候跟你讲这些方法是现在有效，因为现在你的信心够，你坐在这边听到你觉得是可以的。可是临到你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吗？各位，假设啦，我是假设，我问自己好了，假设我生病，身上有一颗肿瘤，那也不过是一颗礁石，才一颗而已，会不会把自己吓死？有没有信心越过？主啊，你的生命在里面，让我越过这个礁石，可不可以？或者你说一句话，让我里面的肿瘤石头就消失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吧？问题是那个时候你会这么想吗？你会这么信吗？你真的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跟神这样子一起前进吗？如果你平常并没有那么习惯依靠神，我们肯定把答案告诉你。你遇到那种状况的时候，你根本就越不过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光景。我们跟以利亚是同性情的人，这个就是属于上面的真实的状况。 所以他在罗藤树下，你看他的求死，我觉得他也是心很大。你想想看，他祷告的时候是死了吧，算了吧，然后祷告完之后都睡在那边，想看看他是什么态度。那意思他就是摆烂嘛，我不要管他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就在那边睡着了，管他以色列不复兴，管他明天怎么样，反正我已经跑了一天。还有他把那个仆人留在另外一边旷野的另外一边哦，啊，这些人不用负责吗？他就丢着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睡着了。我都觉得你这种状况还睡得着，你跟神求死还睡得着，那还真是想死。那神真的恩待他，差遣一个使者天使来拍他，然后跟他说起来吃吧。然后他观看，然后他就醒过来了嘛。观看箭头的旁边有一瓶水跟火炭的火烧的笔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我觉得各位，你们是吃饱喝足就躺下睡觉吗？前面问题都没解决哦，也许别的追杀令还没有结束哦，以色列的荒凉还在继续哦，还有你刚才祷告的神也还没有成就哦。啊，这时候你天使站起来吃了喝了，然后你吃了喝了之后你继续睡觉，你们睡得着？睡得着吗？我是不晓得哦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吃了喝了就睡觉，好像这样子对不对？那我讲属灵上面的，你也可能是吃了喝了没什么行动，好像吃了喝了好像有进来可是没有出去，因为你里面的问题比这个更大。那我跟各位说，能够解决你的问题，你还是要起来吃的喝的，你还是要持续来追求，持续来聚会，持续来吃喝住，你还是持续在真理上面有一些喂养，有一些造就。有一天也许天使第二次再来拍你，他也不愿意放过你。我觉得神很怜悯的，如果是我在家，那是我吃的喝的你就躺在那边等死，我就让你等死了。你叫我去拍你，我就不会拍你了。我一想算了，反正他就已经软弱这种程度了，我怎么拍他？等一下拍他，他起来咬我。哦，那天使厉害，他就拍他，第二次拍他，第七节说，然后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各位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多远？你要从今天开始走到神的国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你当做的事还有很多。你当尽的责任还有很多，你不要让你自己的情绪软弱。我都是长这样，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。没有，至少神没有这样子放过他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他吃了喝了继续软弱，还是把他叫醒，拍醒他，告诉他继续吃，继续喝。然后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跟你隔壁的讲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另外一个跟你隔壁讲，你当尽的责还有，
你当尽的责还有。
最后跟你隔壁说，起来吃吧，
起来吃吧。
天使预备的饼跟水，要让他加添心力，要改变他的情况，要告诉他你有一个方向，你要奔跑。他靠这一点点，再看一下第八节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我不晓得你吃一天，就让这一天从早吃到晚，就这么一天，可以让你吃这一点点饼跟水，可以走四十昼夜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我如果是我的话，大概就是隔天就饿了。我没办法，如果你饿的话叫继续走我没办法。可是不知道属灵的事情很奇妙，当你吃进去成为你里面的生命，里面的看见，里面的得着，说你就有力量走前面的路。所以要起来吃吧，先起来，不要继续躺在那个地方。你知道有你那个羊啊，知道羊哦，躺着不动很危险，牧人啊过去把它拨一下，免得假死变真死。哦，两位假死变真死，哦，不来了，在那边尿脾气，我不要的。这时候你就让他不要的话，给他是死在那个地方。那如果没有死的话，还有野兽来攻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属灵光景一旦掉下去的时候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要起来吃，然后当走的路甚远。 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过去的失败里面。他给你的软弱，你想看我把它数了几个，就是眼前的环境太大，过去的成功失效，然后意志消沉，那你里面没有力量，心力交瘁。他跟神说的是，这边我们没有打出来，他跟神说的就是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那神怎么回答他的？最后一节十八节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力祈求的。我跟各位讲，在那个时代，你不可能找到7000人，因为二八顶另外一个加载也是，他就把耶和华的先知50个藏在洞里面，算起来也不过150个，其他人在哪里不知道，你根本都看不见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是一样的，我们看起来好像荒凉了，看起来人不见了，看起来有很多的问题了，这是我们的看法，甚至我们跟神说只剩下我一个，就是没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绝对永永远远的不会剩下你一个。7000人跟一个人比，请问是几倍？7000倍哦，这个头脑很好。神用7000倍回应他，你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服侍，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同工，你不要觉得说好像神不爱你，好像你只是一个人做到死，你就没有。神跟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我都称他是永远的7000人。你不能凭眼睛来看，不能凭你的环境来看，不能凭你现在的经历跟感觉来看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说有7000人就有7000人。我不管你的一生中会不会出现7000人，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神就这么说，那你要不要阿门呢？神说你可以，你就可以嘛。神说你越得过就越得过嘛。神说撞叫死撞上去就撞上去嘛。神说你可以活过来就活过来嘛。阿门。你是用这样的信心跟信念在对待你的神吗？还是当你情绪来了、困难来了、问题来了，你就在那个地方打转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诉苦，但是自以为孤单？孤单是两种，第一种是你真的孤单，因为你本来就孤僻，也没什么朋友啊，你也不跟人家交通，不跟人家来往，说你很孤单。第二的孤单是没有那么孤单，是你自以为孤单，听得懂吗？就你的环境里面，其实你有弟兄姊妹的。你有属灵同伴的，可是你自己都靠自己的力量在走这一条路，所以你当然觉得孤单啊。我跟各位讲，当你是用第二种状态，第一种状态是实际上是没有人说他很孤单，第二种状态是他有人，他有资源，他却觉得自己很孤单。那我跟你说，你不是孤单，你是孤僻，你是里面有自以为是的东西。以利亚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想看看他把仆人丢在那个地方，自己去走一天的路，他就是不要死在他仆人面前呐、啊，他连最后死都想要保留自己一点尊严呐、啊，他就是爱他自己的面子嘛，他是主人嘛，他是先知嘛，他怎么可以在仆人面前求死呢？多难看！你看这个就是他的心态，所以他的孤单不是因为没有神。你想看看，前一天杀败450个巴力先知，那以色列多多少少里面总有人会苏醒嘛，总有人看见先知求他被毁，总有人会悔改啊。你怎么会觉得你是一个人呢？你把它缩影到你现在的状况跟服事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看说好像这个服事没人，那个服事没人，这个没人做，你不要这样想。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就好。阿们。还有一个是，你是在跟着神的，你的眼目在神的身上，神托付你祷告，你就好祷告就好。神托付你有恩赐摆上，你就恩赐摆上。若神什么都没托付你，只是叫你安安静静坐着，那你就安安静静坐着。阿门吗？简单吗？你不要去看别人啊，你看别人，我跟你讲，你就马上从天掉到地啊。你看别人说那没有同工啊，我们没有啊，没有路啊，人们不多啊，只有这些事物那么多。如果你在别的教会，我还跟你说可能会压力很大，但是在我们当中，我跟你讲，你放心，我们这边清粗茶淡汤也可以过，没人就做没人事，简单吗？没人在带进拜就通常来打炮就好了，简单吗？没有音乐就清唱嘛，没有 YouTube 也没关系，也可以清唱，清唱觉得喉咙不舒服，我们就安静祷告也可以了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，你不要去看你的列举， 不要去看你心里的恐吓，也不是看你周围有没有人。请各位，你要看你是神的儿女，他跟我们一样性情，可是神正在训练他，他在洞里面躲，最后躲在洞里面，神还爱他，呼召他出来。这后半段以后再交通的，神在训练他后一个阶段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成全以利沙，把他整个属灵的信仰传承给另外一个人，然后他就等着被接升天。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需要，所以各位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起来吃，不要躺在那个地方假死，好好回来聚会，不要无病呻吟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你当做的事甚多，阿们。不要再给自己合理的软弱的，对性情一样，可是我们可以让神成全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跟各位说，没有人不软弱的，有谁不软弱？被老板骂的 会不软弱吗？ 你跟老板刚强一点看看，老娘不干了，看你多刚强。对啊，你不做了，你很刚强，你明天就失业啊，是不是？你会能不能学气啊？还有啊、哦，我跟各位讲啊，爱你的母舅哦，知不知道这个故事？母舅是谁？知不知道？雅各因为骗了长子的名分，后来被他哥哥给追杀，就逃到他的母舅那边，他妈妈的弟弟母舅嘛，在那个地方做工20年，14年是两个老婆的工匠，一个是他不喜欢的妻女叫伊利亚，眼睛无神，按着现在的看法，眼睛无神那就不好看，这是我揣摩的，这是眼睛无神，像死鱼的眼睛。另外一个叫做拉姐，比较漂亮，结婚那一天都被骗了。如果是我，我被骗了，你被白白骗了7年的工资，你为拉姐做的可以呀、啊，这是我爱的，我会爱她做7年，做70年我也甘愿啊。问题是利亚我又不爱，那被骗了做工7年，各位你做不做？7年之后呢？14年嘛，两个老婆14年之后再做工6年，6年改你14工匠，你做不做？你在一个公司工作里面，每一次改工作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越改越多的，是越改越少，工资越来越少，跟当初你进来做的时候都不一样。各位，你还爱你的母舅吗？爱不爱？做不做？要不要离职？时间没到，不要乱跑。20年。有人常常说我要转换工作，我要怎么样？20年才可以把雅各里面某一种性情固执的、坚固营垒的错误的观念做稍微的调整，才有下一个路程。而那20年对来讲养分很大。各位，我们有爱我们的母舅吗？有爱你的老板吗？阿门吗？你们有为你们母舅好感谢什么？没有，你们母舅就不会训练你今天有能力，你有耐力，你有爱心，你有这一些，都是母舅训练，还给你钱，那你好好生活，要多少人失业？所以爱你母舅吗？跟隔壁说爱你的母舅。当走的路甚远，当走的路甚远。你已经在工作的，你好好工作，爱你的母舅。你在服事上面的，你好好服事，该做的服事你就好好服事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，还不要怕撒旦的恐吓。没有神的允许，谁都不能伤害以利亚；没有神的允许，谁都不能伤害他的儿女。起来吃，来聚会就是吃，来聚会就是交通，来聚会就是服事。起来吃，当走的路甚远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的确跟以利亚同性情的人，软弱无力憔悴，可是你却选择爱着他，拣选他，训练他，改变他，这不就是我们的光景吗？主，你告诉他起来吃吧，当走的路甚远，是我们有当跑的路，当走的路，当做的事，当回应你的本分。求主你 坚定我们的心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越软弱越让你坚定。靠着这一点饼一点水，我们也奔跑四十多夜，我们要只跑到你的山，只跑到山里面与你相遇。再一次求你这些话成为我们立面里面的光景，里面的认识跟里面的力量。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时间非常的充足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讨论的议题哦，第一点就是，请问你跟以利亚的信息一样吗？哪里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今天的信息当中有感动的回应，就这两点就好了。你跟以利亚的信息哪里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看一下时间，我们到40分，有半小时，总共